未出狠招阻中资企业换壳漏洞，将子公司连坐制裁。中共统战部大学六四前夕天桥挂自由民主标语，荷兰防长话中共仍是加强间谍活动，锁定半导体。观众拒看红色两岸情宣传片，李立群新片遇冷。中共防长缺席香格里拉会，北京内斗对美战略不明。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中关税战目前虽然正处于九十日休战期，但台面下的美中博弈反而更激烈了。据海外媒体最新消息，川普政府正计划推出新规，进一步扩大对中共科技行业的制裁范围。过去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往往通过设立新公司、变更股权等方式，换个方式逃避制裁。但这一次美国索性规定，只要母公司在黑名单上，旗下子公司持股超过 50%， 也会被纳入管制。外界认为这个会令中美科技关系引起新一轮的紧张。据彭博社报道，目前美国正起草这项政策，要求未来就算是想要同黑名单企业控制的子公司做生意，都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许可。考虑到二级制裁的影响，这项规定可能会令全球企业更加谨慎。之前好似华为、长江存储呢啲中资企业已经上咗黑名单，唔能够由美国购买科技设备同软件。但呢一啲企业又搞咗好多学公司，绕过制裁一样搞融资、买设备、揾代理。有美方官员形容，之前对黑名单中资企业嘅管制就好似剥傻瓜，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这次美方索性改了规则，凡是被制裁企业控制的子公司，譬如华为旗下新成立的一家公司，只有华为持股超过五成，这家公司亦一样面临美方制裁。有分析认为，这个等于直接提高受制裁中资企业的隐形成本，变相劝退国际市场。知情人士仲透露，呢项新规可能喺一个月内就公布，届时可能会有更多中国大型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另外，《工商时报》六月一号引述知情人士嘅报道，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喺中美谈判期间，以中方恢复稀土出口为筹码，交换条件系美国同意九十日嘅关税休兵。但美对华为升腾晶片落全球禁令后，中共又以此为由不履行稀土承诺。美方强调禁用升腾晶片与中共需履行已同意的稀土出口是两回事。川普由此怒批中共违反了双方近期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关税协议，而就在这个关头，美国再次出招，不单止要管得住黑名单上的中资企业，更加要将他的控股子公司一网打尽。分析认为，如果这项新规正式推行，中美之间的科技对抗和经贸冲突恐会将全面升级，将彻底推入摊牌阶段。每年6月4号前夕都令北京当局绷紧神经，严防突发事件。今年的六四事件36周年前夕，中国福建泉州华侨大学附近出现了一场罕见的抗议行动。根据报道，一位自称是华侨大学学生的人在学校附近的妙云街人行天桥上悬挂了两幅米白色布条，上面写着自由与民主两个大字。这一举动明显带有政治象征意义，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无声抗议，引起关注。旅居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5月24号收到一个国内法例的讯息，投书者自称是悬挂布条的华侨大学学生，在上篇之外还附带几段文字：六四都过去36年了，我们不想再等待，不想好像父辈一样被中共奴役欺诈。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做人就是行尸走肉。 一眼见到韭菜一生的结局，这一刻准备被宰割，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被中共割韭菜的牺牲品，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投书者说，我们华侨大学学生在天桥上挂了自由、民主、布条，在六四前夕是对中共作出的无声抗议，这个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回响，一条布条两个字就能够令中共胆战心惊。希望所有同学行动起来，用不合作、消极抵抗的方式拖冧中共，俾海内外的同胞看下，国内从来不缺反抗者。彭立发被捕，方毅容来了，方同学被捕，成都又来了梅世林。这名学生透露匿名投书表达心声，坦言自己对目前政治和社会情况感到绝望。他形容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人民失去了基本的尊严和自由，日常生活就好像行尸走肉。他说自己就算知道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但仍然表示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戒立健就事件表示，他在收到学生发来的布条相片和自述后感到震撼和感动。他认为这名学生勇于挑战中共的白色恐怖是一种突破，亦都显示出中国年轻人仍然渴望改变现状。中共政权虽然看似强大，其实内部充满不安和冲突，经济低迷，政治斗争频繁，好似咁样嘅抗议可能会燃点更大嘅社会波动。华侨大学系中共统战部直属嘅大学，喺福建泉州同厦门设有校区，长期以嚟主要招收嚟自港澳台及海外嘅华人学生，所以亦被视为中共对外统战嘅重要据点。呢间学校出现类似嘅行动，令外界更加关注中国境内年轻人对自由同民主嘅态度转变。荷兰国防部长布瑞克曼31号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时接受访问，指出中共持续加强对荷兰的刺探情报行动，而且聚焦在半导体。路透社报道，布瑞克曼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后表示，我们在半导体产业拥有领先或先进技术，对中国来说取得相关知识产权是他们感兴趣的事。去年4月，荷兰军事情报局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已经提到，中共为了加强自身的军队，已经针对荷兰的半导体、航天太空和海事产业进行间谍活动。布瑞克曼现在被问到中共这类活动是不是已经停止，他回答仍然持续进行。布瑞克曼表示，荷兰军事情报局的最近几份报告都指出，他最大的网络威胁来自中共。他说，我们确实发现针对我们的网络活动大多来自中国，去年是这样，现在依然，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增加。布瑞克曼说，安全议题对荷兰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共在利用它的经济地位来达成地缘政治目的，对我们施压。另外，荷兰政府亦在努力减少对中共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依赖，并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措施。布瑞克曼表示，即使荷兰已经采取机制来保护关键产业和重大利益，但他们和欧洲亦有必要在重要原物料部分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这些措施不单只在国家层面推动，亦在欧盟层面进行，以确保荷兰和欧洲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台湾资深演员李立群曾经以亲民形象受到喜爱，不过 近年转向中共市场发展后一落千丈，最新和他的女儿李媛媛主演的中共制电影《家的方向》近日在中国大陆上映，首三日票房只是约19000人民币，成为这个礼拜票房最惨的大陆片。电影的立意是中共统战题材，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为切合该主题，影片特别邀请台湾艺人李立群父女加入，除了在北京拍摄，亦在福建、台湾真实取景。中共官方报道特别强调，李立群作为两岸统一的支持者，展现两岸同胞渴望归乡的美好期盼。中共借由怀旧和两岸情包装的政治宣传工具，意图营造中台一家亲的错觉。李立群父女参与此片，被外界视为沦落为中共文宣工具，导致台湾和海外观众的反感。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制作费高达3000万人民币，但上映延迟。4年，而且几乎没有媒体宣传和远线支持，凸显它的内容和市场格格不入。网民批评这一类红色温情片毫无吸引力，只是中共老调重弹、强塞政治意识形态的空壳。影片失利的同时，荷里活动画《星际宝贝史迪奇》在中国上映三日票房突破6228万人民币，对比强烈，亦都再次证明观众宁可选择纯粹娱乐作品，亦都不愿意接受政治渗透的电影。李立群由2022年因撑共言论引发争议，中共长期以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艺文影视环境，审查演艺人员相关言行，每逢特定时刻就会动员台湾艺人政治表态。早前就曾经出现多名艺人转贴与中共官方立场一致的所谓台湾必归、两岸一家亲的图卡内容或言论。就事件，台湾陆委会曾经回应，事实证明台湾艺人很多行为都并不是自发的，台湾政府不会让台湾艺人被中共随心所欲，而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亦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伤害养育栽培他们的土地，不应该甘愿成为中共对台统战消灭自己国家的棋。5月31日，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正式登场，来自全球多国的国防高层齐聚一堂，就印太安全、地区战略和大国博弈展开交流。不过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缺席引发国际关注和诸多揣测。根据中共国防部5月29日的声明，中方这一次只是派出国防大学代表团参与对话，并非说明董军未出席的具体原因。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中共首次没有由国防部长参加这一高层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共同主办，自2002年起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防对话平台之一。对中美两国来讲，是军事高层直接接触的重要机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表示，董军的缺席反映中共在目前内外交困局势下的战略避风。他指出，川普重返白宫、国防部长夏格塞斯展现对中强硬立场的背景下，中共选择由较低层出席，是避免高层交锋所引起的风险和压力。沈明失指出，中共深知如果由董军出席，任何回应或者发言都将被外界视为北京官方对美政策的具体体现，在没有形成一致对美策略、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这样做有可能引发误判，甚至进一步冲突。中共国防部历年来利用这个对话平台强调在台湾、南海等议题上的立场。2022年中共时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曾经在会上声称不惜一战以防止台湾独立， 2023年李尚福和美方只是形式性接觸，並未進行實質對話。值得注意的是，魏鳳和和李尚福都已經在2023年底落馬，前者疑似涉通敵涉密，後者就全和貪污案有關。中國問題專家王克指出，董軍的政治地位亦可能不穩，鑑於兩任前任防長下場淒慘，中共高層對董軍的信任可能已經減弱，加上目前傳言習近平失勢，中共內部鬥爭加劇，董軍是不是仍然有實權存疑。王克分析，中共現在不單止內部混亂，對外亦陷入戰略被動，川普政府多線對中施壓，中共短期內缺乏有效反制策略，所以選擇以低規格代表團參與這次對話，避免激化矛盾。針對外界質疑董軍是不是可能變節，沈明失認為這種可能性極低，以董軍的級別真有這個意圖，不單止風險極高，接收國亦需要面對巨大的外交壓力，不是個現實的選擇。沈明失指出，董軍可能涉及苗華案而處於觀察期，他認為即使董軍近期多次陪同習近平出訪，並曾經出席聯合國相關會議，但這個不代表他的政治地位穩固，可能只是維持表面的穩定。分析認為，北京在對外強硬言辭背後，實質已經深陷內交外迫的困境。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會。